1940年8月22日，蒋介石接到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写来的一封亲笔信。蒋介石阁下，闻悉过去半年多来，阁下委派的代表与板垣中将的代表与香港就日华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的结果，近期阁下将与板垣中将会见。余深信此次会谈定可奠定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近卫文磨，昭和15年8月22日，此时米内光政内阁倒台，近卫文磨再次出任首相仅一个月。
1940年盛夏，在战场上经过长时间的苦战后，战场下又经过长时间的谋略后，日本人以为他们看到了结束战事的契机。与重庆方面展开的秘密谈判，日本人制定的代号是同工作。铃木卓尔回到香港，请求香港大学教授张志平从中斡旋，促成他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弟弟宋子良会面。宋子良时任中国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公司总经理，常驻香港。宋子良听说此事，一开始断然拒绝，之后又答应可以会面。于是一场扑朔迷离的政治游戏拉开了序幕。参与同工作的日本人此前谁也没有见过宋子良。宋子良不但按时抵达秘密会见地点，还带来了重庆方面的立场。一，中国准备在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希望得到美国等第三国的调停。二，谈判前实行停战，日本方面必须保证谈判成功后从中国撤军。三，日本方面应该信任国民政府有镇压共产党武装的能力。同时，宋子良也向日本人提出三点疑问。一，日本政府已经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现在又主动要求接触谈判，如何解释？二，一旦谈判成功，日本方面是否有诚意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态势？三，日本方面能否给蒋介石本人写一封信，让世界知道是日本方面主动要求和谈的？铃木卓尔与宋子良见了三次面，他渐渐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不是真的宋子良。他让人们从门锁的钥匙孔里秘密拍下了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送到南京伪政府，让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辨认。但是放大数倍的照片依旧清晰度不够，两个人一会儿说可能是，一会儿说不太像。板垣征四郎的态度是，只要是同重庆进行着联络，即使是冒充的也没什么妨碍。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6月，日本逮捕了一名重庆间谍，审问时被担任过同工作现场翻译的日军军官认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香港与铃木卓尔周旋的宋子良。其实他是重庆军统局头目戴笠派出的一名特务。
不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在中国战场上走进死胡同的日本人对谈判抱有急切的希望是真实的。4月中旬，日本人等来了重庆的正式反馈。鉴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政权，鉴于重庆军政内部对谈判存在相反意见，更鉴于中国共产党收复失地的坚决立场，日本方面必须重新考虑承认满洲国和在华驻军等条件，不然谈判难以继续下去。谈判似乎就这么终止了。
对于中国历史来讲， 这是一个危险时刻。没有史据表明蒋介石想对日投降，原因很明显。首先，如果中国方面迫于军事失利而屈服，早在日军大规模入侵华北、华中、华南时就已经屈服了，何必等到现在？其次，作为中国抗日政权的首脑，气节姑且不论，仅从国内外舆论讲，蒋介石不能也不敢这样去做，因为他了解日本人的谈判底线是什么，而这条底线是他无论如何不可突破的，否则他将在中国历史上无法逃脱万年骂名。但是历史无法揣测，更无法假设。
事实是1940年库夏，蒋介石确实在与日本人进行看上去颇为正儿八经的谈判。在这一刻，历史进程哪怕有一丝闪失，中国都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让人产生巨大担忧的缘由是，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着对日妥协和主张屈服的势力。特别是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导致国民党分裂成南京与重庆两个中央。即使在号称抗战中心的重庆，国民党军政大员的庞大群体内，对日妥协的鼓噪始终没有停歇。
此时的中国无法预料战争到底还要持续多久。毫无疑问，国人的这种茫然很大程度源自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
曲线救国这个词最早出自于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吾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指前率队赴冀中游击，其与之联络，足因途远不果。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实施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做抗建工作。四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于日寇以重大打击也。这封电报发出的缘由是，国民党军驻防文安、新镇的柴恩波部投降了日军，因事发在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吾的地盘上，他不得不发电报向蒋介石解释，说柴部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日军，实际是在等待时机成熟以便反正。
张荫吾的曲线救国论一出，立刻受到处于敌后或敌我交叉地带国民党军的热捧，成为那些势甚孤单的国民党军将领最时髦的词语。与河北省相邻的山东省主席穆中衍嘱咐他的旅长们，宁当伪军，别干八路，当伪军是曲线救国，日后反正中央还能收留，干了八路，重庆中央就永远不会原谅了。及至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伪军部队果然全被蒋介石收留，伪军将领们一个个都被委以高级军职，想来这个穆主席还真是有远见之人。于是鲁苏战区副司令沈鸿烈创造了一套口号，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
在曲线救国论的掩护下，一些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开始与日伪密切接触，甚至联合日伪攻击八路军和新四军。河北保安司令张荫吾1939年6月策动的深陷惨案，一次就残杀八路军400余人。国民党山东第12行政区特派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 第三支队和第四支队，杀害八路军团以下官兵500余人。今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军向八路军发起攻击多达90次，杀害八路军官兵及抗日游击武装1350人。关于国民党军将领充当伪军头目，这是中国军阀混战的历史遗留下的一块难以愈合的疮疤。敌后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将领大多是旧军阀出身，地盘意识非常浓烈，地方军阀们都把账算得很清楚。蒋介石绝对不会因为你不与日本人打仗而扣你的军饷，只会因为你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甚至是与共产党武装合作抗日而猜疑你、排斥你，乃至找机会把你的队伍收编。那么，还打日本人干什么呢？何况日军是我能打走的吗？老蒋几百万正规军都打不走，我为什么要逞能玩命呢？部队打光了，军饷没有了，自己变成个穷光蛋，这样的傻事谁肯干？至于共产党武装，无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地方军阀们也是懂得分寸的，不能总与共产党武装打，也不能真与共产党武装打，把八路军惹急了是会招致灭顶之灾的。适当的打一下可以向蒋介石交代就行了。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自己的地盘里，日本人、共产党都是友军，剩下的事就是向老百姓收税了。站在蒋委员长这边收的是抗日税，站在日本人和汪主席那边收的是治安税，收完了这边收那边，这日子该有多享受。
即使没有公开投敌，敌后一些国民党军将领与日军的关系也令人匪夷所思。独立第三旅旅长许绍祖奉命移动部队，临行前他给当地的日军将领写了一封信：大日本皇军司令官麾下，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号召我们是极度的赞成和拥护，但是中国的赤祸到处滋衍，这个祸根不除，贵国协助中国的计划无法实施，和平也无法出现。我们现在奉了汪先生的密令，向正太路以南地区开拔，剿除八路军。现在已和八路军接触了数次，特函达之，并悉赐教。如有敝军零星人员经过此地，请为官垂。无法得知，日军对这支奉汪精卫密令去与共产党武装打仗的国民党军是否予以了配合。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就在此刻，在四川成都，蒋介石麾下的军统和中统联合行动突然逮捕了数十名共产党人，罪名是煽动民众抢米。宜昌沦陷后，江河运输阻断，湘米无法入川，加之春寒夏旱，四川稻米收成锐减，价格随之暴涨，民怨鼎沸。而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囤积的仓米因为发霉变质往河里倾倒，结果引发大批饥民冲进刘家仓库，抢走1000多担大米，并与前来镇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国民党当局立即把事件定性为共产党策划的暴动，由此逮捕了包括第18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车耀先等在内30多位共产党人。只是抢米风潮依旧如火如荼，不但没有平息的迹象，还蔓延到四川各地。抢米者除了饥饿的百姓，还有国民党军官兵。
本市发生米荒以来， 各军不受秩序，任意阻挡车运，以为公然事实。9月21日，兼任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发布告川省人民书，前两年四川粮食丰收，今年2月以来粮价继续上涨，月出常理常规。这种畸形姿态完全不是天然缺粮，而是人为造成。我多方细查结果，知晓其中固有少数豪华商贾囤积居奇，政府自应严厉彻查，从严取缔。强米风潮源于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关系。
重庆遭遇着惨无人道的轰炸，四川盆地内的米价尚未跌落，与日本人的谈判前景凶险诡异。就在这时候，蒋介石接到了一个令他十分吃惊的消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敌后战场向日军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作战。自1940年8月20日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晋察冀军区八路军第129师和第120师合力发动了以破西正太路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战役。因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参战部队便达105个团，史称百团大战。这次大规模的出击作战以其所发生的历史节点的至关重要，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的著名战役。
没有史据表明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具备了可以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作战的实力。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抗日武装正值抗战最艰苦的历史阶段。
1939年以来，特别是武汉会战后，中国抗战的两大战场格局基本形成，即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敌后战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两个战场在整个战争中相辅相成，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正面战场上，由于国民党军队绝少主动出击，采取的是防御式的阵地消耗战，在日军不再扩大占领区，不断缩减与国民党军的对峙规模的情况下，正面战场的作战次数大幅下降。而在沦陷区，由于日军必须巩固后方，所以始终保持着巨大兵力。这种态势使处于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始终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敌后作战牵制的日军兵力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军事压力，但自己的武装力量无论兵力规模还是装备质量都还不能与强大的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抗衡。于是被牵制在敌后战场的日军越多，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生存就越艰难。
1939年以来，华北日军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其作战目的即是全力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日军采取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不断地扩张增设据点，封锁并切割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根据地集中的地区，日军的封锁据点遍布于城镇、车站、桥梁和隧道。日军利用铁路和公路筑成严密的封锁线，不断压缩共产党抗日武装的生存空间，使之成为相互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区。除了军事进攻以外，日军利用政治诱降、经济封锁和文化欺骗等手段，竭力使抗日根据地发生给养困难。伪军的大量出现也是严重的安全威胁。到了1940年上半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大多变成了游击区， 共产党抗日武装控制的县城只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
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来讲，更为艰难的是政治环境的严重恶化。与国民党军队以及政治立场暧昧的地方军阀武装之间不断发生的摩擦，似乎已经到了必须作战的程度。
首先向共产党人发难的是山西军阀阎锡山。阎锡山有着中国旧军阀最重要的特征，将其统辖的地盘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只属于自己的王国。为了自己在这一地盘上的统辖权，甚至可以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阎锡山有自己创立的一整套处事哲学，以及地方寡头翻云覆雨随机应变的生存之道。他反蒋但联蒋，反共也联共，反日却连日，可以说他把中国地方军阀的只顾自己不计其余发挥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境地。
1938年，晋南重镇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守山西蓟县，在日军的进攻中曾一度西渡黄河跑到陕西的丘陵镇。1940年，他从丘陵镇回到蓟县的南村坡，名曰自己在向敌推进，他把村名改为克难坡，把他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改名为克难城，还把他重回山西的这一年命名为克难年。阎锡山在克难坡一待就是5年，没有向任何方向再推进一步，直到抗战胜利。
克难坡距蓟县县城30公里，坡下是黄河东岸的一个小渡口，黄河水奔腾而下，直泻壶口瀑布。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就驻扎在这里。阎锡山在黄土山坡上挖出了千孔窑洞，用于公共场所的大窑洞都被他取了名，石干堂、乐干堂、合谋堂、克难室等等。虽然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但阎锡山的实际辖地只有蓟县、襄宁、汾阳等7个完整的县，以及临汾、介休、离石等10几个不怎么完整的县。辖地的北面是共产党区域，东面是日军占领区，南面有蒋介石的中央军部队。阎锡山说，自己做梦都会有一种深陷包围的恐惧。更主要的是，他的禁军，他称之为旧军，已经所剩无几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